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向以色列人传天国的福音，很可惜，他们拒绝了耶稣天国的福音。可是他们很喜欢耶稣行医治的神迹，或者耶稣来为他们赶鬼，尤其是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厌恶耶稣基督，恨之入骨，他们甚至想设计谋要杀害主耶稣。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换一句话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弥赛亚救世主，他已经有了证明了，证实他就是弥赛亚。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都是令人很惊奇的，他曾经让死人复活，这个神迹现在又继续的耶稣所做的赶鬼医病，像今天我们看见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面前，主耶稣又行神迹医治他，耶稣也做医病赶鬼的事情，使人相信他就是那位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救世主。但是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态度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他们这样做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这个罪是不得赦免的罪。请我们继续往下面看，从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他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当然法利赛人他绝对不会说他们自己的人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好，现在我们来看二十八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耶稣说的，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表示弥赛亚救世主已经来到了世上。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主耶稣有能力赶鬼，他的赶鬼的能力就证明他就是弥赛亚，他是救主，他有这个救主的一个印证跟身份。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人怎样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哇，这句话大家特别注意，非常的严重。在过去啊，人所犯的罪，我们所犯的罪，可以说没有一件是主耶稣今天不能够赦免的。我们所犯任何的罪 我们悔改求赦免就可以得赦免了，因为他为了我们人的罪恶过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差遣圣灵到这个世界上来，要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真正的进到我们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更新改变，成为新造的人。如果你拒绝圣灵在你心里面所做的工作，神感动你的话，那你的罪就不得赦免了，因为你拒绝神借着圣灵给你带来的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所以你得不到赦免。一个人能够重生，就是神圣灵的工作。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在这方面说的也很清楚，就是说到罪得到赦免，借着圣灵所做的非常奇妙的工作，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归向主耶稣。那么这里说罪得不到赦免，就是把圣灵的工作改变成认为是撒旦的工作，那么这个罪就不能得到赦免。就像主耶稣，他原来是靠圣灵的力量去行神迹赶鬼，哎，法利赛人把他改过来了，他说耶稣所做的，他的行的神迹是靠鬼王别西卜所做的。你看法利赛人他们乃是拒绝了主耶稣，也拒绝了圣灵所做的见证，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罪，就今天我们的人应该不会犯的，因为那些罪只有在主耶稣当时他还在世的时候才会发生，人犯了这样的罪。你所犯的罪的当中没有一种罪是主耶稣不能够赦免的，我们犯任何的罪来到主耶稣面前悔改都能得到赦免。当然如果是你故意的总是抗拒圣灵，那就得不到罪的赦免，因为赦免是神借着圣灵而来的。就是像一个人啊，如果你得到一个严重的疾病，那么医生告诉你只有一种药才能够把你治好，但是这个病人却拒绝服用这副药，那么这个病人就死了。他为什么会死？由于这个疾病不是因为他生病而死，就是因为就是为什么他拒绝服用这个能够医治他的药。那么对于人的罪，这个病啊，这个重病也只有一种药可以来医，这个药就是借着圣灵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赦免。如果说你抗拒圣灵，那你就是无药可治。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一个罪不能得到赦免了，都可以赦免，但是有一个罪得不到赦免，就是我们抗拒圣灵，不愿意接受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救恩。接着我们来看12章34节，马太福音，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这个经文啊很严重哦。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里讲到毒蛇的种类啊，你还可能还记得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3章7节他也用过这个句子，毒蛇的种类啊。好，我们来看第35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曾经有人啊这样说过，人的心灵里面的泉源会从口中涌流出来。那主耶稣在这里对那些当时的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说出一些很严厉的非常严厉的话语，就是因为主耶稣已经看出他们这些人拒绝了主耶稣，这些人他们是不是也犯了那些不得赦免的罪呢？至少在这里主耶稣他已经很明显的看到他的仇敌跟他这些仇敌所冲突的已经到了一个最高点，他们好像是已经一个病人一样无药可救，因为他们已经回天乏术了，就知道这些 亵渎圣灵的人。好，现在我们来看第36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这里讲的闲话是指那些亵渎神的话，亵渎神的话。哦，接着我们看37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着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每个人将来都会被定罪，因为我们你所说的话或者我所说的话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要小心。我们的亲爱的朋友，我们讲话，我们的话语非常要小心，要说一些容神益人的话，合乎神真理的话。接着我们看第38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现在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又在动鬼脑筋了啊！另外有个阴谋，他们来接近耶稣，他们好像摆一个很低的姿态，要求耶稣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其实他们根本不是来求神迹，不是因为因着一个神迹就来信耶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想陷害主耶稣。请我们注意耶稣怎样的回答他们。我们看第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我们再听继续听主耶稣所说的话。第40节，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地里头，3日3夜在地里头。主耶稣明确的拒绝了法利赛人和文士要显一个神迹要给他们看。于是耶稣就直接的就提示他们，耶稣就要回答他们这个问题。耶稣就想起旧约圣经当中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先知约拿的事情。我想我们也记得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鱼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就好像是从死里复活一样，后来他从鱼肚子里面出来的。神就把约拿这个先知从黑暗里面，从死亡当中把他拯救出来，进到光明和生命里面。这个先知约拿的经历就是预表主耶稣他要自己要面对着耶稣的受难，耶稣十字架，然后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是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的受难与复活。接着我们看41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约拿他神迹似的从一个大鱼的肚子里面被拯救出来之后，那么尼尼微人，当时的尼尼微人就接受了约拿跟他所宣告的神的信息，他们听了以后都悔改的。可是我们看到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些以色列国的人民他们的作为，他们把他们自己落在一种更败坏的状况当中，因为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是弥撒亚，他们不愿意向神悔改，落在这种光景里面非常的可怜。接着主耶稣就说到第二件事情在第42节，是关于所罗门王所发生的事情。42节这样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在这里 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主耶稣当然他比先知约拿还要大，比所罗门王当然也还要大。这里说到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的事迹以后，他就从世界的很远到的地方，他来长途跋涉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语。我们主耶稣从天降临到地上，可是以色列人却不愿意回应归向主耶稣，听主耶稣的话。接着啊，主耶稣再说了一个啊，令人惊心动魄的意义很深长的一个比喻，请大家也啊注意听这个比喻的意思，属灵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三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这里说到有个人他被鬼附身，后来这个鬼被赶出去了，赶出去这个人的身上，离开他以后，这个人他想，哦，鬼已经不附在我的身上了，我已经洁净了。后来你看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节，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哦，这个话啊，就是换句话说啊，什么意思啊？换句话说，就是光把房间里面打扫干净是不够的。亲爱的朋友，你可以啊说，我从今以后不再去做坏事，那样够不够呢？我认为这是不做坏事很好，但是不够。但是不做坏事并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他说我从今以后不再犯罪了，也不可能说在下一分钟或者说第二天会增加的一个基督徒，不会多加一个人，多加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不去犯罪，不犯罪并不能使一个人就成为了基督徒。光是做改革啊，要重新自己来洁净自己，这个并不是我们是最需要的。现在我们来看，请看四十五节，十二章四十五节，那个鬼啊，就是那个赶出那个乌鬼，便去另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请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今天。也许我来这样来说，世界上心里很刚硬的人常常在哪里的？常常出现在那些还没有得救的那些在教会里面的人。虽然他在教会里面，但是他还没有重生得救。他虽然是口头上认为他是信徒，在教会里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很好了，他们也认为自己啊已经做了所谓洁净的工作了，也把垃圾倒掉了，也把打扫也打扫干净了，也把房间布置一新了。他们的内心也许他们就像什么，像一间空屋一样，邪灵就会慢慢的搬进去，又住在他那个里面，他被魔鬼控制着，控制着他。也许这些人他不能够认清这个事实，是魔鬼这些邪灵啊在控制他这个事实，他的状况。这个光靠自己的努力要改革自己，要自己来更新。所以有人这样说，是由自己来改革的话，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败坏跟死亡，就是你没有办法更新你自己，代表是死亡与败坏。但是唯有从耶稣基督来的， 从神的救恩来的，是给我们带来的新生命与自由。好，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的蒙恩得救，不能靠自己来改革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罪人，要怎么去改革呢？无论你怎么更新都没办法哦。所以小心，因为这里说到哦，他说洁净啊，以为自己已经洁净了，打扫干净了，靠自己改革的，也许是表明死亡跟败坏正在来控制你。在啊，我们读这十二章啊，最后几节经文呢、啊，会令我们啊又感到非常的惊奇啊，也令我们很惊讶。这是指到那些啊要立刻啊要发生的事情。这里经文啊是说到啊有一种母子啊母子的关系，或者兄弟姐妹的血缘的关系，有一种关系。比这个母子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啊更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信仰的缘故，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建立了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好，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属灵的意思非常的清楚，就是最稳固的关系就是我们基督耶稣跟门徒跟他儿女的关系。我们与基督关系应该是最密切，一个信主的人信徒他跟主耶稣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是最亲密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神的儿女，而且但是你家里的人有人还没有信主的话，那么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当然就是比你的你跟你亲人家人，包括你的生养你的母亲会更亲密。你和其他信徒的关系也是一样，会比你跟家里人那种关系还要亲密啊。所以啊，这里啊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啊令人很惊讶的一个属灵的真理。主耶稣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完全新的关系。所以在啊这一章的五十节，十二章五十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都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你听到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啊成为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的密切，跟弟兄姊妹也应该建立这样好的关系啊。今天我们读到十二章，这里面许多的属灵的真理，我巴不得今天啊你在神面前也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啊，神是借着圣经来对你个人说话。所以我觉得你的心还有我的心，我们都要让神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有属灵的眼光来看透一切的事情。我们跟人跟人的关系到底怎么样跟别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想最重要最重要的，你是要先来到神面前跟主耶稣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认识神的真理，你才知道如何能够安排你自己的生活。在我们今天啊，你我的生活当中会遇到许多许多的试探，感谢神我们有神的话做我们生命的灵粮，每天我们透过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可以寻求神的心意。因为主耶稣他爱我们，他已经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将来还要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位救主啊，与我们同行，每天在主里面我们都过一个啊新的生活，有神的带领。巴不得你今天是一个已经信主的人，你就更愿意哈、与神同行。如果特别你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圣经的话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愿意啊在主里面每天过一个新的生活，与神同行。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啊个人的分享，有什么问题，欢迎你寄信到啊环球电台认识圣经啊这个节目啊，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愿主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